力豹迅速地调整好狙击，对好瞄具，把枪口就正对着对方的狙颈，然后猛然一下就开枪打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对面的人也正好观察到了力豹，他把狙颈慢慢地调整到了最好的视角，可是看到的却是一颗飞来的子弹。那颗子弹快速地穿过狙颈，就打进了他的右眼，之后穿过大脑，就钉在了后面的木头上，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，那个人就倒下了。力豹赶紧换了一个地方，为了不让对方抓住自己的运动轨迹，他故意无规则地变换着位置，而此时地面上的交火也越来越激烈呀。杰森拿着一把自动步枪压制着对方的突围，那些人冲出来，随后就地倒下，最后他们也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投掷出一枚的烟雾弹，这样才勉勉强强地出来几个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周围的灌木丛中就蹦出来好几个特种兵，他们带着红外透视镜就冲进了烟雾，他们看到了正在向外逃去的德国兵，于是提着刀就跟了上去了，一个人抓一个，在烟雾里就展开了肉搏。几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烟雾也慢慢的散开了，周围的人惊奇的看着这个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战斗场面，地上并排躺着十来个德国士兵，而没见到任何一个特种兵的影子。力豹不仅在心里暗暗的佩服啊。然而对方的狙击手终于有所动静了，他们溃缩到了一个特种兵的位置，然后开枪就打去了，子弹正好穿过那个人的头，血液顿时从动脉中就喷了出来了。杰森瞪大了眼睛，却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，而周围的那些战友也只能默默地为自己的兄弟鞠上一躬。不过那一枪却给了力豹一个机会了，他顺着子弹的方向发现一个隐藏极其刁钻的狙击手，那是在一片乱石岗中，枪口穿过石头就露在外面，而狙颈也因为石头的阻挡不容易被找到。力豹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李山对他打了个掩护的手势，他点了点头，端好枪朝着那个人的身后的大树枝干就打去了，子弹打在坚硬的树枝上，上面的树叶是纷纷的掉落，仿若天上的雪花一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山已经潜了过去了，侧耳朝狙击手就是几记漂亮的飞弹，那不用说是必死无疑呀。那边的杰森也打得越来越顺手，他拿起一枚手雷就投掷了过去，手雷落在乱石中间可就炸开了，石头伴随着浓烟是四散的飞去，这一下果然起作用，石头后面还有两个人，他们陪同那个狙击手一同被炸死。杰森，给他们留下一点逃跑的退路，不要全部毒死。力豹说的。
什么？给他们退路？
杰森和李山都听到了，感觉很奇怪呀。按我说的做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放了他们，这对于我们来说那是非常有利的。力豹说道。
可是他们回去帮助兵团的，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呐。
杰森辩解道。兵团不多这几个人，也不少这几个人，最好是我们能混进这些伤员中去。力豹不在意地说道。
听力豹这么一说，两个人均明白了力豹的用计了，于是开始有意无意的就放水。那些本以为必死的狙击手找到了机会，就开始全面的撤退了。可是力豹他们想要混进这些德国兵中， 估计可能性为零啊。就在力豹放弃此举，叫兄弟们只要悄悄地跟踪就好的时候，发现身边的杰森不见了。
杰森呢？有没有看到他呀？
力豹问李山及其其他的兄弟，众人都摇头，表示没注意或者是没看见。
难道杰森中弹了？
一想到因为这个可能杰森倒在哪里，力豹就觉得浑身冒冷汗了，也顾不得追德国兵了，迅速命令兄弟们去四周搜寻一下杰森的身影。这里有杰森的今天穿的衣服。突然不远处一个兄弟就发现了杰森留下的衣服，同时发现一个被扒光衣服的德国兵。
杰森是不是换了德国兵的衣服，化妆成德国兵潜进内部去了？
这绝对不可能啊，
而是杰森肯定是已经乔装混进了德国兵的受伤兵员中了。
哎呀，这家伙太乱来了，也没有报名就行动，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呢，力豹大哥？
李山和杰森接触的时间最长，但是他把力豹责怪杰森乱来先斩后奏，假意骂了几句杰森。但是李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按身形按血统，杰森这个白种人混进德国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在没有商量之下，杰森就已经先行动了。要怎么样的兄弟才能为兄弟做到义无反顾的这份上啊？既然杰森混进了德国兵，我们现在就只有等了，等消息从里面传。
哎，那不是土著人吗？怎么直接进入德兵营了？
力豹正说着，被一个观察敌情的兄弟给打断了，指着穿着跟苗寒他们差不多的异形。力豹通过望远镜一看，果然是土著人，心里不禁一惊啊。现在库伦多、呼吉生的族人都在简营里，丹贵也已经灭亡了。那么这些人会是哪个族落的？嘎巴吗？
这些土著人进去会不会拆穿杰森大哥的身份呢？
李山担心地看着那一行人。
应该不会吧，
杰森没有跟这些土著人直接打交道，他们不可能知道杰森是我们的人，只是他们为什么会跟德国兵有一定的关系呢？
要不要去嘎巴查查呀？
李山还是很担心，
反正嘎巴离这里也不远。
哦，你熟？
力豹觉得在等杰森消息前可以找点事儿做做。
那是啊，怎么也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了。
李山骄傲地说，那好，我跟你去看看，大家在这里守着，有杰森的消息或者有什么异常就找人通知我们。众人点头，力豹与李山抽身离开没有多久，就来到了嘎巴族落。那里仿佛没有受到多少战火的影响，族落的上空依然飘着袅袅的炊烟。
真是可疑呀，为什么其他的族落都一夜化为平地，而他们嘎巴却什么事都没有呢？而且还很兴旺。
李山看着眼前宁静的土著人生活的环境，如果不是自己亲历战事，那一定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的正常、普通和美好的。
看东西不要只看表面，也许嘎巴比其他的族落还惨呢。
力豹没有这么乐观，因为他发现这个族落外表宁静和祥，可是进出的土著人却神色异常。因为人的气场不宁静，即使环境再祥和，那也会只是一种的表象而已。
你说 我们能不能混进里面去看看去？
说着话的同时，力豹已经开始脱身上的衣服及装备了。李山睁大了眼睛看着力豹身上的衣服，谁会想到这个特种兵这么奇怪，竟然不怕热，穿这么多两身的衣服。不用瞪大眼睛，今天出来前我早就想好了要乔装改扮的，只是没想到不是外面的军服，而是里面的这土著衫。
那我怎么办呢？
李山可没这么神机妙算，事先他也准备好两套衣服。你在这里等着，一是帮我掩护，二是如果那边有状况，你就吹树哨通知我。把身上重要的装备递给了李善，自己贴身放了两把手枪，裤脚呢安放着十把匕首，同时把军刀用粗布裹了刀柄就别在身后，然后腰带做了个头帽，活脱脱的中国边境土著人的装束，他就出来了。
行，力豹大哥你真牛，你要是走出去没人知道你是当兵的。
李山对着力豹就竖起了大拇指，对力豹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。以前有过这行当的经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力豹自己检查了一下，还算满意自己昨晚临时的准备好的点子。
你打起精神了，小心点啊，我走了。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出来，
两个小时之后我不出来，你就制造点混乱，然后不要管我，马上离开，明白吗？
啊！
李山不明白力豹这么交代是什么意思，
这么危险吗？那我
没事，只是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，这样才能遇事而占据主动权呢。
那你可小心呐。
力豹想着混进土著人族落，除了装束还要有点行头，没有直接朝族落走去，他反而是朝密林走去，想打个野味，或者从族落的后面无人区就混进去。只是力豹还来不及打野味，或者是窜到嘎巴族的后面，就遇上了几个土著人在林子里奋战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，有一个新生婴儿这么粗，那个尖头脑袋跟个娃娃头似的，如果不吐着蛇信子不是尖的话，看不出有多凶恶呀。土著人用钩子就勾住了蛇的头喉咙处尾巴处，几乎是想把蛇给拉直的一样，分别朝两边为中轴的大树就绕绳子，然后有人用石头砸蛇的脑袋，结果几次都没有砸中啊，或者是砸的力道不够，又或者这条蟒蛇太厉害，生命力比普通蛇还强呢，而且蛇身很长，两边的土著人还没来得及把蛇整个给拉直呢，就遭到蛇的拼死反抗啊！那个蛇身就像是绳子一样，左右晃动着，企图把靠近它的人类赶跑，或者是砸压在自己的身下。如果有枪，只要朝它的蛇脑来个几下，估计一切都好解决了。可是这些土著人居然空手捉这么大的蛇，真让力豹觉得匪夷所思了。就在他好奇的那一瞬间，那条蟒突然一个奋力，竟然认着钩子生生撕扯他的整个尾部了，也要摆脱现状的束缚。那个弹起的蛇身就跟着这个动作朝一边的土著人就是一砸，闪避不及倒在地上的土著人眼看着就要横死在蛇身之下了，力豹一个奋不顾身就跳到那个倒在地上惊呆的土著人身边，同时就拔下军刀朝着砸下来的蛇身就是一个仰砍，
巨蟒顿时是一分为二。血溅三尺是什么情况啊？力豹还是第一次发现血可以当水洗澡，而且还是动物的血，一条巨蟒的血。因为这一刀用尽了力豹身上的所有力气，就着那个仰砍的姿势，他单膝就跪在了地上，久久沉浸在刚才那一刹那的惊心动魄中。
满子，满子，你没事吧？
不知过了多久，众人这才反应了过来，首先是跑到那个倒在地上跟力豹一样还在极度震惊中的族人身边，一个劲儿地喊道：
妈呀！
倒在地上的那个叫满子的男人这才缓过气儿来的一般，哇的就大叫出声了，仿佛内心压抑的东西不喊出来不发泄出来就没办法呼吸的一样。他那鬼哭狼嚎的叫法倒是把力豹也叫醒了，他想站起身，却因为浑身无力差点再次倒地。边上的一个土著人赶紧就扶住了他：
英雄，刚才太感谢你了。
那个壮年男人扶着力豹正想说什么呢，力豹听不清啊，因为此时的力豹脑子已经从刚才那一阵的猛砍就清醒过来了，同时给了他一个清晰的指令：装晕。
哎，兄弟，兄弟！
没想到刚才这么英勇神武的男人现在竟然一下子昏了过去了，土著人差点也傻了，这是什么状况？
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
估计这兄弟刚才那一砍使用了全身的力气，现在体力不济昏过去了。一个有点经验的男人检查力豹身上是否有伤，然后确认地说道：
爹，他救了我，刚才他救了我。
已经醒转过来的满子看着晕倒在自己身边的男人，无限崇拜此力大无穷的男人，对扶着他的中年男人就说：
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，他刚才太可怕了，一刀就把蛇给分身了。
嗯，这个家伙不简单，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先扶他进村子然后再说吧。
可是现在族里不让外人进入啊，况且他满身是血呀。
一个犹豫细小的声音还没有说完呢，就被刚才粗犷的声音给打断了。那是别人，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况且能为救那个陌生的人而奋不顾身的人，再坏也坏不过那些狗娘养的。目睹刚才力豹那精彩挥刀一砍的人，自然早就被此人一身的勇气所折服了，加上满子还是被人家给救的，他们也没有理由再管什么规定了。于是啊，两个男人抬着浑身是血还在昏迷的力豹就进了嘎巴族落。至于进去的时候有人询问查问之类的事儿，被同样抬回来的满子的同样一句话就给打发掉了。
他救了我，我得救他。
对于一个受过全方面训练的特种兵，演戏天赋那也是必修的，所以陷入昏迷状态的力豹是浑身软弱无任何的反应，但是他的精神力却是高度警觉的，来自外界的任何危险因素在他的脑中是快速分析着，然后做出合理的反应。就像在现在，满子一伙人把力豹带进了嘎巴部落，同时也带进了满子的家里放在床上，而后呢开始用沾湿的布擦拭他身上的血迹，准备就换下他身上的血衣，这可就暴露他身上的隐形武器了， 会带来更多更多的麻烦和危险不可呀。